撒母耳记下，我们今天从第三章开始看起啊。第三章第一节啊，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许久，大卫家日渐强盛，扫罗家日渐衰弱。所以在大卫成为以色列的王之前，他是先成为犹大的王啊。从犹大王到以色列王之间，中间经过七年半。这七年半的当中啊，就是大卫家跟扫罗家的势力啊就消长啊，大卫家就渐渐的强盛。好，那那时候大卫在希伯伦呢，生了六个儿子啊，这边有记啊，这六个儿子啊，六个太太，实在是大卫的一生啊，我讲说这个他娶了一些妻子啊，实在是稍微多了一些啊。好，那这里头这六个里面，后来前面老大、老三、老四后来都死于非命啊。接着，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的时候，亚尼尔在扫罗家大有权势。扫罗有一个妃嫔名叫利斯巴，是艾雅的女儿。一日，利斯波瑟对亚尼尔说，你为什么与我父的妃嫔同房呢？利斯波瑟是扫罗的儿子嘛，那亚尼尔是扫罗的堂兄弟，是他叔叔的儿子啊。所以这个亚尼尔是伊斯波瑟的 uncle 啊。好，那他为什么，他说你为什么跟我父的妃嫔同房呢？跟父亲那个父王的这个妃嫔同房，这个妃嫔啊，一个王过世之后，他的妃嫔是他继任者的特权啊。所以这个等于是说继位的人啊，他要接收前面那个王的所有的这些妃嫔啊。那现在亚尼尔居然跟扫罗的妃嫔上床啊，这个是很敏感的一件事情。很敏感的事情，就好像是说他对这个权位有野心啊。但是问题是伊斯波瑟讲这个话有点不知道天高地厚啊，因为伊斯波瑟之所以会做王完全是靠亚尼尔。亚尼尔把他带到河东，让他可以登上王位，因为伊斯波瑟这个人是非常的懦弱的，他没有那个权，没有那个力量可以自己起来做王，都是靠这个亚尼尔这个大元帅啊。所以亚尼尔听他这么一说啊，非常生气了。亚尼尔因伊斯波瑟的话就甚发怒，说我岂是犹大的狗头呢？什么叫犹大的狗头？这狗头不是讲狗头军师，是讲到说这个很卑贱的一个动物啊，就讲到这个我岂是犹大的狗啊，狗而且狗头，他说是意思就是说我岂是这么卑贱不洁，可以任你作贱呢？我恩待你父扫罗的家和他的弟兄朋友，不将你交在大卫手里，今日你敬畏这妇人责备我吗？我若不照着耶和华岂是应许大卫的话行，废去扫罗的位，建立大卫的位，使他治理以色列和犹大，从但直到别是巴，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所以亚尼尔其实那时候把伊斯波瑟啊，把他推他做王，也是有一些私心啊。因为这个便雅悯人，他们如果说继续由扫罗家哈做王的话，他们还可以吃香喝辣，对不对啊？那现在呢？但是他看这个伊斯波瑟啊，对他这样子没大没小哈，就是说不知道感恩哈，所以他就很生气了，很生气，然后觉得说这个人好像扶不起来，而且实际上。扫罗家的这个气数啊，看起来也是越来越加的衰弱，所以亚尼尔可能心里有数。那他其实也知道，你看，我若不照着耶和华岂是应许大卫的话行啊，又如何如何啊？所以他其实心里有数，知道说神是立大卫做王，接续扫罗了。所以他今天这样子啊，扶持伊斯波瑟，其实是跟神对着干，对不对啊？所以当现在的伊斯波瑟用这件事情啊来这个责备他的时候，他就恼羞成怒啊，他想说哎划不来啊，而且呢看样子这个情势也撑不下去，不如就归顺大卫算了啊。好，结果伊斯波瑟惧怕亚尼尔，不敢回答一句。伊斯波瑟讲的话到底对还不对，他责备他对不对啊？一方面说起来好像是对，但一方面他也是不知道分寸啊，对不对？因为这个是毕竟他没有那个实力能够来责备亚尼尔啊，那居然现在讲这个话 可见这个人非常的不成熟，缺乏智慧啊。那现在呢，被骂回来之后，他又马上缩回去了，所以真的是这个真的是阿斗啊，成不了气候的。亚利亚打发人去见大卫，听他说啊，这国归谁呢？就说你与我立约，我必帮助你，使以色列人都归服你。他现在要跟大卫谈条件，你跟我立约，我就来帮助你。所以呢，大卫要给他一些好处了。大卫说，好，我与你立约，但有一件，你来见我面的时候，若不将扫罗的女儿米甲带来，必不得见我的面。哇，大卫其实看到亚尼尔要跟他立约，这应该是非常高兴，对不对？这样全国就可以统一了嘛，对不对？但是他还给他一个条件，就是要把米甲带来。那这个米甲呢，当大卫在逃难的过程当中，已经被扫罗另外给改嫁了，嫁给另外一个人叫帕铁。那现在大卫要把这个米甲要回来，你会觉得怎么样？哇，大卫好痴心，好这个忠实哦，对不对啊？始终如一啊，没有忘记米甲啊。我们觉得大卫这方面好像还不错啊。米甲是他第一个娶的妻子嘛啊，也许是初恋的情人，对不对啊？所以他念念不忘，所以他说好 OK， 一个条件就是要把米甲带来啊。OK， 但是我们想一想，其实一方面我相信大卫要米甲啊。再归给他，这个当然是第一方面也是有感情的因素在啊。但实际上从现实面来考量，这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啊。而且甚至于我觉得这个作用可能更大，是什么呢？就是可能是这样的话，大卫就是再一次坚定他是扫罗的女婿的身份，对不对啊？他是扫罗的女婿，这样子他可以拉拢那些忠于扫罗的以色列人。因为现在做王的不是外人，就因为您说是犹大家的一个人，那心里都觉得好像是另外一个支派的。但是想到说他是扫罗的女婿，然后他觉得还是我们家的这个一个半子嘛，对不对？女婿算是半子啊，所以便雅悯支派呢也比较能够接纳他啊。好，所以我觉得大卫他这时候要米甲，不是只是为着个人的私情，其实他。还是放眼在整个国家的统一啊，为着国家的统一，他觉得说要把米甲带来啊，重新确定他是扫罗这个女婿的身份，对于这个国家的前途会有帮助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经文，我们会看到大卫的每一件事情，如果你看到他其实都是从整个国家还有跟为着神的这个为了神的利益来做的话，你会发现，大卫真的是每一件事情啊，在这里就是他的着眼点都是比较开阔的，而且是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不是为着个人的私情啊。当然，他这里头唯一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娶的太太太多了啊。好，大卫就打发人去见扫罗的儿子伊斯波瑟，说：“你要将我的妻米甲归还我。”他是我从前用100非利士人的羊皮所聘定的。伊斯波瑟就打发人去将米甲从拉伊的儿子他丈夫帕铁那里接回来啊。伊斯波瑟非常软弱了啊。那当然，这时候亚尼尔如果说叫他说你就照着去做啊，他也不敢说不啊。米甲的丈夫跟着他一面走一面哭，直跟到巴户林。亚尼尔说：“你回去吧。”帕铁就回去了。这个巴户林是在耶路撒冷的南边啊。这个撒母耳记下3:15这一句，这句会不知道你什么感觉啊？这个帕提这个人啊，这帕提这个人帕铁了，帕铁在另外一个地方讲说帕提啊，帕铁这个人也是很有趣味啊，他就。跟在后面啦，太太后面一面走一面哭，你会觉得说哇，这个人好痴情哦，这个人真的是好浪漫哦，对不对？如果说是你会觉得说这个帕铁跟这个米甲好像感情不错啊，大卫啊，你反正太太那么多了，就行行好吧，就让他们就成全他们吧，不要再把他要回来了啊。但不是啊，我跟你说，这个大卫不是单单为着个人的私情啊。要米甲的，这个要把米甲要回来是有 更重要的目的。但是反过来看帕铁，你看他跟把帕铁跟大卫做一个比较，他们两个之间的这个眼光跟格局就差很多。帕铁啊，他重感情，但是你会发现他缺乏理智。他非常重感情了，哇，太太被带走了，对不对？真的很重感，但是他缺乏理智。为什么他缺乏理智？他没有意识到，他没有体认到这个米甲本来就不是他的，米甲本来是大卫的，是你后来你暂时取代大卫一下，但是你神把一个东西放在你手中，但是久了之后你以为这个东西就是我的，然后现在要再把你要回去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舍不得，哭啊，哭哭啼啼。我们今天很多事情是这样子啊，有些东西真的是神只是暂时放在我们手中，我们只不过是一个管家而已。当神把它收回去的时候，哇，又哭又闹啊，就觉得说活不下去啊，对不对？不对啊，所以像帕铁一样，这个米甲从来就不是他的，对不对？他只是中间捡了个便宜啊，取代那个大卫一段时间，但是现在要原来的主人回来了，要把这个还给他原来的丈夫，结果他居然跟在后面一面走一面哭啊。这不是很可笑吗？哦，他缺乏自知啊，他不知道自己是谁，他没有体认到米甲原来不属于自己啊。所以，还有以前我也看过一些官员呐，有一次有一个台湾有一个女性的一个主管的一个内阁部长啊，官员啊，结果后来上台之后没多久，那个行政院长下台，所以他跟着要下台，就下台的时候。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啊，就是说对着那个同仁啊，这个告别。那时候大家就觉得很好笑啊，你还没只不过做几个月啊，其实那时候他被提拔也是大家都很意外啊。那现在要离开呢，好像是觉得说这个东西是我的，所以又非常舍不得的样子。那时候真的是我们需要有一个自知啊，有些东西本来就不是我们的啊。帕铁缺乏一个自知，另外他只看见他自己的需要。他没有看见米甲在全国统一当中的一个扮演的一个角色。当米甲回到大卫的身边的时候，对于大卫要统一整个以色列来说是一个 plus， 是一个加分。所以呢，但是他如果留在帕铁的身边的话，米甲他就是一辈子就是这样子了。但是如果他在大卫身边的话呢，他可以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他可以帮助便雅悯支派跟犹大支派能够和好。所以你看，你要看到说这个米甲他把它放在什么位置上，是对于整个国家民族是更有利益的。帕铁呢，不晓得哇，我失去一个太太，哇，哭啊哭啊，你实在不晓得说神在做什么事情。所以帕铁是一个缺乏一个属灵眼光的一个人，跟大卫相对看起来，你会发觉真的是十万八千里啊！你看这个是谁啊？大家认得吗？啊，这个叫做英国的温莎公爵夫妇啊。他这个温莎公爵他本来是英国国王爱德华8世啊，结果他那时候他登基之后，他年初登基，年尾就退位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想要跟这个叫做辛普森夫人结婚。那问题，这个辛普森夫人是离过婚的。那英国国教是不容许君王娶这个离过婚的妇人的。所以他如果要娶她的话，你就只好你要退位。齁。那结果他居然后来就选择退位。我这国王我不干了，齁，我就是要跟这个妇人结婚。哇，结果这个事情轰动，对不对？齁。这不爱江山爱美人。齁。好，所以好多人就觉得说哇，好，这个钦佩他哦，他居然可以把整个江山放下，为着这个一个女人，哇，这爱情多浪漫，多真的是，你会觉得说这多么美丽的一个故事，对不对？但实际上那时候很多人责备他，认为说你真的是为着个人的私情放下国家的利益，现在有个更大的一个责任要你去托付，你居然把这个国王的这个责任跟荣誉把它放下去跟一个女人结婚。所以很多人就不能谅解他。那以前呢我是蛮同情他的，现在我也不太谅解他。这个真的是这个眼光缺乏一个 眼光跟叫做什么啊，魄力啊，他其实可以扮演一个更重要的一个角色，而且为着英国人百姓来讲，他可以让他们得到很大的扶持。但是问题是他放弃，他不愿意，他说我不要去做那个事情，他交给他弟弟，他弟弟后来他继位，他弟弟叫乔治六世啊。乔治六世，那个就会让他弟弟做王，我不要做王了啊！那我跟 Joey 这样讲，Joey 说：“哎呀，也许他本来就不适合做王嘛，不要勉强他做王，他不想做就算了啊。”但实际上，我现在所要表达的就是说啊，一个人要有一个眼光啊，要有眼光，对不对啊？你到底是帕铁的眼光，还是大卫的眼光啊？帕铁是很浪漫的，对不对啊？但是实际上，大卫的眼光不一样，他把米甲找回来，不是绝对不是为了个人私情，而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啊。另外有一个，这个是谁啊？知道吗？这是也是英国女王啊。这是谁？伊丽莎白一世啊。伊丽莎白一世她一生没有结婚啊，但她说 "I'm married" 啊，"I'm married to England" 啊，我是已婚的，我嫁给了英国啊。在她的底下，英国成为第一流的强国啊，打败了那个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啊，成为海上的霸主。所以那时候英国就像世界大大的扩展。你看他手摸着什么地球啊，所以他把国家的这个利益啊，把整个国家的这个责任啊担在肩上。你想想，这个女子比起那个刚才那个温莎公爵，我觉得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对不对啊？完全不一样。他这个伊丽莎白一世，如果说"哎呀，我想结婚啊，我想一个做一个家庭主妇就好啦"，哦，那英国就完了，对不对啊？但是他不是，所以每个人的我们要有这个一个从上头来哈，一个更大的一个属灵的眼光啊，我们要看到神国度的需要，神国度的需要超过我们个人的需要，神的需要超过我们个人的需要，超过我们个人的感情，超过我们个人的意愿啊！当我们把神的利益放在最高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活出来是一个不一样的人生啊！哈利路亚！因为我那时候跟 Joey 结婚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特别感觉啊。Joey 那时候其实找我结婚是教会里面缺乏一个男的传道人，所以他找到我，不是也不是他找到我了，是神安排啊。但是我跟他结婚的时候，我也没什么特别感觉，只是祷告，哎，神的认为是神的旨意，所以就决定结婚啊，所以我们就这样结婚了。所以是把，不是说，哎，我自己是不是很有这个什么样的这个感觉？但是后来这个感觉是后来才有的，因为我们只要走在神的旨意当中，神会把后面的其他所需要的都加给我们啊。但是我知道，就是说，因为这个婚姻，所以我们才会后面的这样的一个人生啊。如果我娶了不一样的人，或者他嫁给不一样的人，或者我们没有结婚，我们后来人生会完全的不一样啊。但是我们只要把神的旨意摆在我们的心上，觉得是最重要的，你会发现这个我们活出来的那个这个人生会完全的不同啊，完全的不同。OK，所以绝对是要认定神啊。好了，接着亚尼尔对以色列长老说啊。从前你们愿意大卫做王治理你们，现在你们可以照心愿而行，因为耶和华曾论到大卫说："我必借我仆人大卫的手，救我民以色列脱离非利士人和众仇敌的手。"所以，亚尼尔先去对以色列长老来说啊，然后而且他也说，你看得出来，以色列长老其实本来是蛮想大卫他接续他们做王的，后来是谁挡住了？就是亚尼尔啊，所以亚尼尔的时候是为了个人的私心，把这个全国统一的这个步调啊，给他 delay 了，对，把他这个延缓了啊。但他说现在可以啊，现在可以，而且他也知道说大家都知道了，神曾经论到大卫说啊，我会借着大卫的手拯救你们啊。那他也把这个话说给便雅悯人听啊，便雅悯人的话。是比较不容易的，因为便雅悯是扫罗的支派嘛，对不对哈？所以他也要说服这些便雅悯人要接受大卫做王啊。 那接着就到希伯伦，将以色列人和便雅悯全家一切所喜悦的事说给大卫听，所以把他们的期望告诉大卫，希望大卫能够满足他们的期望，那他们就愿意接受大卫做王啊。好，亚尼尔带着20个人来到希伯伦见大卫，大卫就为亚尼尔和他带来的人设摆筵席。然后亚尼尔对大卫说："我要起身去招聚以色列众人来见我主我王，与你立约，你就可以照着心愿做王。"哇，哇，多好啊，对不对？就是眼看着全国就要统一了。于是大卫送亚尼尔去，亚尼尔就平平安安的去了。大卫心里头一定非常高兴啊，这下子整个全国就统一了，对不对啊？不需要打仗。那但是呢，约押和大卫的仆人去攻击敌军啊，带回许多的掠物。那时亚尼尔不在希伯伦大卫那里，因为大卫已经送他去，他也平平安安的去了啊。约押是大卫的军队的一个。那时候还可能还没有做元帅啊，但是也是一个将领啊。结果呢，约押和跟随他的全军到了，就有人告诉约押说，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来见王，王送他去，他也平平安安的去了。哇，约押就好生气啊，就见王说啊，你这是做什么呢？亚尼尔来见你，你为何送他去？他就踪影不见了呢？你当晓得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来是要宽宏你，要知道你的出入和你一切所行的事啊。然后呢，约押就从大卫那里出来，不知道大卫跟他讲一些什么。大卫可能说："哎呀，你就多想了，不会的啊。"但是就这样子，他也不晓得说约押后面居然还要做出一些什么事情来。结果约押出来之后，就打发人去追赶亚尼尔，在希拉井追上他，将他带回来。大卫却不知道，希拉就是 return 的意思啊，这是一个 return 的井啊。亚尼尔回到希伯伦啊，约押领他到城门的瓮洞，假作要与他说机密话，就在那里刺透了他的肚腹，他便死了。这是报杀他兄弟亚撒黑的仇。他到了这个希伯伦的这个城门的瓮洞，什么叫瓮洞啊？下面这里是一些考古出来的一些城市，他们的城门啊，这个平面图，这都是以色列那些的一些城市，基色、夏所、敏吉多、拉吉跟雅士图。那你看到他们这些城门啊，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城门啊，这样进来之后呢，左右两边有六个凹槽，对不对哈？这就是有六个好像是房间啊。是卫兵可以说在那边守卫的地方啊，或者休息的地方，所以每个人从这个城门啊进出的时候，都会从这些卫兵的啊面前这样走过去，所以他们在那边等于是看守这个城啊城门。好，所以这个是跟以西结书里面所讲的那个圣殿的门啊，圣殿的门里面也是六个房间啊，是一样的。好，那这个东西就是那个房间，每个房间就是一个瓮洞啊，是一个瓮洞。好，所以约押就把亚尼尔拉到一个瓮洞里面去，假装说要跟他说悄悄话，结果呢就把他给用刀刺透了啊。好，所以我们这边看到约押这个人呢、啊，这个人真的是差点要坏了大卫的这个大事啊。他看个人的恩怨跟个人的利益超过王和国家的利益啊！他为了要替亚撒黑报仇，他不知道这个，他把亚尼尔杀了之后，大卫就要统一全国的这个计划，就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对不对？以色列人他们听说他们的元帅被杀了，他们如果起来啊，就要跟大卫要打起来，因为以为说大卫把这个亚尼尔骗去给杀了。所以他们这个就更不信任大卫了，对不对？哇，那这个真的是把他这个为弟弟报仇的这个事情啊，超越了王跟国家的利益，甚至于他可能也是这里头也有包含他个人的利益，因为一旦大卫接纳了亚尼尔，约押可能他会受到排挤，对不对？啊，因为这个亚尼尔跟他是死对头啊，现在大卫接纳他，那会不会 影响到约押在朝廷当中的地位，所以他也要把这个人给除掉啊。但是他把这些东西看作，真的是超过大卫的利益，还有这个全以色列的利益。他擅作主张啊，没有把王放在眼里。约押这个人非常厉害啊。后来我们会看到他真的是很厉害、很能干啊。但是呢，他也是一个充满了老我的一个人啊，他个人的这个想法、个人的意愿非常的强，甚至于他可以把大卫放在一边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属肉体的人啊，这个没有把神的旨意啊放在心上啊。OK，这个约押这件事情啊，差不多要把大卫这个统一的事情啊破坏掉了，所以大卫要赶快补救啊。大卫怎么补救呢？第一个，他就咒诅凶手，就是约押。大卫听见就说啊，留尼尔的儿子押尼尔的血，这罪在耶和华面前必永不归我和我的国。愿留他血的罪归到约押头上和他父的全家，又愿约押家不断有患漏症的、长大麻风的、架拐而行的、被刀杀死的、缺乏饮食的。约押是谁啊？约押是大卫的外甥，是他姐姐的儿子。所以当他咒诅约押的时候呢，其实在咒诅他的一个亲属，对不对？但是他情愿咒诅他的这个亲属，他也要让全以色列人知道说这件事情的严重性不是出于大卫啊。大卫对这件事情呢看得非常严重，深恶痛绝啊。约押和他兄弟亚比筛杀了押尼尔，是因押尼尔在基遍征战的时候杀了他们的兄弟亚撒黑，啊，亚比筛也在里头啊。不过亚比筛的罪名没有他像约押那么重，约押是主谋啊。然后呢，大卫第二个就是举哀，为亚尼尔举哀。他吩咐约押和跟随他的众人说："你们当撕裂衣服，腰束麻布，在亚尼尔棺前哀哭。"大卫也跟在棺后，所以他要求约押在亚尼尔的棺前哀哭啊，这个约押不晓得哭不哭得出来哈。不过这个是让他也很难受，他就需要去为亚尼尔哀哭啊。他们就将亚尼尔葬在希伯伦，这是很遵从他的表示，因为把他葬在首都嘛啊。王在亚尼尔的墓旁放声而哭，众民也都哭了啊。王为亚尼尔举哀说啊，亚尼尔何竟像鱼丸人死呢？你手未曾捆绑，脚未曾锁住，你死如人死在罪孽之辈手下一样。于是众民又为亚尼尔哀哭啊，就觉得说一个大将军啊，怎么这样子，最后这样子死法呢？为他感到遗憾哈，感到难过。然后呢，他为亚尼尔进食，日头未落的时候，众民来劝大卫吃饭，但大卫起誓说。我若在日头未落以前吃饭或吃别物，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所以他们禁食一整天的话，要到日落之后才是那一天的结束。所以他说，这天还没有结束之前，如果吃东西的话，神就要降罚于我。所以他为亚尼尔呢禁食整天。好，这几个举动啊，让以色列人啊，他们里面的怀疑就得以啊这个化解了啊，所以这个危机就解除啊。众民知道就都喜悦，凡王所行的，众民无不喜悦。那日以色列众民才知道，撒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并非出于王意。王对臣仆说："你们岂不知今日以色列人中死了一个做元帅的大丈夫吗？我虽然受膏为王，今日还是软弱。这希鲁雅的两个儿子比我刚强。"愿耶和华照着恶人所行的报应他。大卫做这些事情，有时候也许你会觉得说，他会不会做这些事情是出于真心还是出于权谋？也许都有，但是不管怎么样，他这个绝对是为着全以色列人的好处。因为他如果不把这件事情啊这样子处理好的话，以色列人可能会在现在内战当中又会死很多人啊，所以不管怎么样，大卫这件事情他做得非常有智慧啊。 他说我瘦高为王，今日还是软弱，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做软弱啊？意思就是说他敬畏神，他不敢任意而行。然后呢，希路亚的两个儿子比我刚强。什么叫刚强？刚强不是很好吗？不是，这刚强是讲到说他们不怕神，为所欲为，所以他们想杀亚尼尔就杀亚尼尔了。然后，但是大卫呢，他连他扫罗被放在他手中，他都不敢去碰他。所以他说他到今日还是软弱，他敬畏神啊，不敢随便做什么事情，所以看起来好像是很软弱，但是实际上他是顺从神，他是敬畏神。但反过来讲，当一个人不怕神的时候，他好像非常刚强，什么事都敢做。但这是恶人啊，恶人。保罗说了，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所以大卫呢，他所行的也都是为了神国度的缘故，啊，为了神国度的缘故，不是为了他自己。如果是为他自己的话，他会觉得说，这个亚尼尔这个人，我到底喜不喜欢呢？对不对啊？这个人呢，我接纳他，他到底是不是我可不可以放心呢，或怎么样啊？他不是啊，他可以捐弃前嫌呐，他可以这个叫一笑泯恩仇，对不对啊？过去所有的将他可以放下。为着这国家的好处，他可以放下这一切，但是约押不行啊！约押就念念不忘这个亚尼尔对他的这个对不起他的地方啊。好，所以大卫在这个地方显现出来，他心胸的确是宽大很多，他可以接纳这个对方的元帅啊，来投诚，他可以完全的接纳，甚至于后来也是，他好几次都这样子啊。甚至要取代约押，对不对啊？那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听见亚尼尔死在希伯伦，手就发软，以色列众人也都惊惶啊。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有两个军长，一名巴拿，一名利甲，是便雅悯支派比路人临门的儿子。比路也属便雅悯，比路人早先逃到基他因，在那里寄居，直到今日啊。这个比路是在基遍的旁边的一个。城啊，当初基遍人来骗这个约书亚的时候，包括他旁边有几个城啊，跟基遍联盟的，其中有个联盟的城就是比路啊。好，那后来当这个扫罗啊，就屠杀基遍的那个基遍人的时候，可能那时候比路呢也遭殃啊，所以那个时候可能那时候他们就逃到这个基他因，基他因在哪里？在靠近腓力士那个地方啊。所以他这边讲的可能是这件事情啊，那然后呢，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有一个儿子，名叫米非波设，是瘸腿的。为什么瘸腿呢？扫罗和约拿丹死亡的消息从耶斯列传到的时候，他才5岁，他乳母抱着他逃跑，因为跑得太急，还是掉在地上，腿就瘸了啊。所以那个时候。扫罗打败仗啊，然后以色列中间，你看这些区都被腓力士人给攻占了。那时候他们住在这个基比亚啊，住在基比亚。那可能基比亚也受到波及，所以他们那时候要逃命。逃命的时候，这个米非波设掉在地上就瘸了啊。那时候他才5岁，那这个时候大卫是30岁，所以他大卫比他大25岁啊。那一日。比路人临门的两个儿子利甲和巴拿出去，约在午热的时候到了伊斯波设的家。伊斯波设正睡午觉，他们进了房子，假作要取麦子，就刺透伊斯波设的肚腹，逃跑了。他们进房子的时候，伊斯波设正在卧房里躺在床上，他们将他杀死，割了他的首级，拿着首级在亚拉巴走了一夜啊！因为那时候这两个人看到这个大势已去啊。那就把这个伊斯波设给杀了啊，反正他扶不起来了。给杀了之后，到大卫那边去邀功啊，这样他们还可以捞到一些好处。将伊斯波设的首级拿到希伯伦见大卫王，说：“王的仇敌扫罗曾寻索王的性命，看啊，这是他儿子伊斯波设的首级。耶和华今日为我主我王在扫罗和他后裔的身上报了仇啊。”好，我们刚才看到了，刚才这个。刚才这个 约押的所作所为是能够破坏全国的统一的，对不对啊？然后这个叫做怎样？帕铁那哭哭啼啼呢，他也看不到这个全国统一的这件事情的这个重要性啊，所以他才会哭哭啼啼啊。那但是这边有两个人呢，他们所作所为呢，好像是帮助全国的统一，对不对啊？但是大卫却不领情啊，因为他们的手段卑劣，所以被大卫定罪。所以大卫即使他是要让这个全国统一，但是呢，他不是只看结果，他也要看这个过程，我们这个手段对还是不对？这个错误的这个手段啊，即使结果是让这个国家更快的加速了统一，他还是定罪啊。大卫对比路人临门的儿子利甲和他兄弟巴拿说啊，我指着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从前有人报告我说扫罗死了，他自以为报好消息，我就拿住他，将他杀在洗格拉，这就做了他报消息的赏赐。何况恶人将义人杀在他的床上，我岂不向你们追讨他血的罪，从世上除灭你们呢？于是大卫吩咐少年人将他们杀了，砍断他们的手脚，挂在希伯伦的池旁，却将伊斯坡瑟的首级葬在希伯伦加尼尔的坟墓里。啊，所以在这些事情上头，你看到大卫有他的原则，哈，有他的原则。那结果呢？现在以色列这边这个王也死了，所以以色列众支派来到希伯伦见大卫，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从前扫罗做我们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耶和华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所以大家都知道神立大卫做王啊，所以为什么还会有人这边抵挡啊？奇怪啊！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告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大卫登基的时候年30岁，在位40年，在希伯伦做犹大王7年零6个月，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和犹大王33年。好，现在终于全国统一了。统一之后，大卫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攻下耶路撒冷。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耶路撒冷，要攻打住那地方的耶布斯人。好，以色列人进迦南之后，还有一些未得之地，其中有一个地方就是耶路撒冷，啊，那时候叫耶布斯，啊，是因为由耶布斯人所占据的这个地方，一直到大卫年间才被大卫打下来，啊，那大卫为什么要去攻打耶布斯，要攻打耶路撒冷，啊，当然有几个可能，啊。大卫其实他老家就是伯利恒，离耶路撒冷不是太远。他那时候就常常看到这个耶路撒冷啊，这外邦人占据在那个地方。大卫心里头可能心里头就觉得很不是滋味，觉得这是神给我们的迦南美地，为什么这些外邦人一直占据在那个地方？这是不应该有的现象。所以神的这个火热啊，神的这个愤慨在他里面。所以当他杀了这个哥利亚之后啊，他就把这个什么，哥利亚的头啊，带去那个耶路撒冷，对不对？就是要向耶路撒冷里面宣告啊，我有耶和华是神，对不对哈？我有耶和华神。那他把军装跟那个武器是放到他的帐篷里面，就其实就放在挪伯啊。好，但是那个哥利亚的头他是带到耶路撒冷去。那时候就觉得，为什么要带去耶路撒冷？就是因为耶路撒冷那时候被外邦人占据。那大卫心里头已经很不高兴了，很不爽，很久了。从他特别是当神的灵充满他之后，他对这件事情更有感觉。在这个地方不应该要有那一块地方是被外邦人盘踞的啊。所以当他做王之后啊，他第一件事情就要把那个地方要把它夺回来。好，耶路撒冷在这中间啊，在犹大跟北方的这个以色列之间啊。所以他后来就是要打下这个地方作为他的首都。为什么要以这个地方作为他的首都？我相信第一个原因是什么？是神的启示啊，神的启示，不是说他自己 不是他自己的选择，因为他里面有神的灵，所以神一定启示他说这个地方要将来成为你的首都。因为如果是他自己的选择的话，选择完之后，后来他就算是他打下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也不会有后面的许多的这个他的这个事情发生。但是后来你看到这个耶路撒冷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还有在整个神的救恩计划当中所扮演的这个角色，你就知道说这个地点不是出于人的选择，是神的旨意。所以神一定启示大卫，甚至后来圣殿也要建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可能是当初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好，所以第一个是一定是出于神的启示，第二个它是位于南边的犹大跟北边以色列各支派之间，所以大卫在这个地方做他首都，他离他自己的这个犹大支派呢很近，但是呢又跟其他的以色列各支派呢也是距离也差不多，所以就是介于两者之间，地点是最适中。第三个，他的地势易守难攻，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根据地，就是不容易被敌人打下来的。所以耶布斯人就说了，如果你要打下这个地方，我只要瞎子瘸子都可以来守这个城，就可以把你这个挡掉。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战略据点。第四个，他就可以取得大量的空间，可以兴建公室跟公家的建设，对不对？如果他是在比方说他在希伯伦，他在伯利恒或什么，那时候那个地方都已经住满了以色列人了，可以这么讲，都住了以色列人。如果你要在那边盖一个什么东西，你要去跟人家征收那块地，那你还要付上一些代价，对不对？而且实际上如果那个地是根本就是人家祖传的，不应该随便卖给你的，那你要拿到那块地也有一些困难，对不对？所以如果你可以把耶路撒冷打下来的话，整块地都是你的，你可以在上面要盖多少房子都可以属于这个政府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地点，可以成为他们的首都。但是耶布斯人就对大卫说，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必不能进这地方。心里想，大卫绝不能进去，因为四周围都有那个山谷，所以他们不容易打下这个城。这个是大卫和所罗门时代的耶路撒冷，外面这个大的灰色的大的框框是后来的主耶稣那个时代的耶路撒冷，但这红的跟绿的是大卫跟所罗门时代的，红的是大卫那个时代，绿的是所罗门后来扩建的。而然而大卫攻取锡安的宝藏就是大卫的城，大卫的城就是下面这个 红色这一部分。在那个时候这个耶路撒冷只有这么小小的这个一块地方，这个范围上面那个绿的还没有。当日大卫说，谁攻打耶布斯人，当上水沟攻打我心里所恨恶的瘸子瞎子。从此有俗话说，在哪里有瞎子瘸子他不能进屋去。这什么意思呢？有人解释说，这可能是说那边有一些地下水道，透过那个水道进去把这个城打下来。也有人说这个水沟呢可能是护城河，然后呢就是要把这个瞎子瘸子丢下这个水沟。不晓得，但是有几个就不同的翻译了。吕正中译本是说，有一天大卫就说，谁攻击耶布斯人到达水沟去击打大卫心所恨恶的瘸子瞎子，谁就可以得到重赏。因此有命令说，瞎眼的瘸腿的不能进圣殿。和本说进屋子，屋子是 house 也可以说是圣殿。那新译本是说，有一天大卫说，攻打耶布斯人的要把大卫心中恨恶的瞎子和瘸子丢进水沟里，因此有句俗语说，瞎眼的或瘸腿的都不能进殿里。大卫就说，谁可以把这个耶路撒冷打下来的话呢，会有重赏。在历代志里面有说了，大卫说，谁先攻打耶布斯人必做首领元帅，结果呢希路亚的儿子约押先上去就做了元帅。所以约押实在是他这个人非常强悍，非常能干，所以他就做了元帅。OK， 就后来就把耶路撒冷打下来了。打下来之后，大卫住在堡帐里，给堡帐起名叫大卫城。大卫又从米罗以里周围筑墙。米罗的意思就是壁垒，就是土墩的意思。后来考古的人啊，发现耶路撒冷有一块地方呢，有一些这个石头的这种建筑啊，这个地方呢，怀疑就是米罗啊。然后他们沿着这个米罗里面呢，就是筑墙啊。那这个米罗就在大卫城的东北边，东北角这里。它的大卫城的南边啊、东边还有西边都有山谷，所以呢，就是防守很容易，但是北边呢需要再加强啊，所以米罗可能是在北边。那这个大卫城呢，东西大概是200米啊，南北大概400米啊，那有多大呢？这个差不多有4个田径场这么大，对不对啊？4个田径场，如果你放在温哥华的话呢，跟温哥华的这个 Chinatown 啊。差不多大啊，放在台湾的话呢，跟这个台北的这个228和平公园差不多啊，小一点。放在北京呢，这个你看跟这个天安门广场比一下啊，没有天安门广场那么大啊，但是你可以看一下，大概知道说它大小怎么样啊，就这样子啊。那这个是耶路撒冷，大卫呢日渐强盛，因为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他同在。推罗王希兰将香柏木运到大卫那里，又差遣使者和木匠、石匠给大卫建造宫殿。大卫就知道耶和华建立他做以色列的王，又为自己的名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所以借着这些现象啊，大卫就知道神真的是祝福他哈，要让这个他的国兴旺。大卫离开希伯伦之后，在耶路撒冷又立后妃，又生儿女。在耶路撒冷所生的儿子是撒母雅、朔巴、拿单、所罗门、以辖、以利苏亚、尼斐、亚非亚、以利沙玛、以利亚大、以利法列啊。好，这些儿子啊，跟历代志上写的有些地方不太一样，但总而言之啊，他在希伯伦生了6个，然后在耶路撒冷呢，后来又生了大概13个啊，这里列出11个啊。历代志那边的列出13个，所以他总共可能生了19个儿子啊。那这里头呢，这些人名字我们都不熟，但是只有拿单跟所罗门是知道的。所罗门后来做王嘛，那拿单呢？拿单是玛利亚的祖先，所以玛利亚是从拿单的后代。那约瑟呢，是所罗门的后代啊。他立了这么多的后妃啊，其实违反了这个摩西五经里面。说啊，王不可以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邪，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啊。所以大卫这件事情上头有一些瑕疵啊。那神好像没有在这件事情，太多的要求他或责备他啊。只要这些妃嫔取得的管道是对的，后来他娶了一个拔示巴，神就很生气了，因为这是夺人家的。妻子啊，那个杀了这个乌利亚，这个那个是不行啊。他说，如果你要的话，你要更多，我可以给你。但是问你怎么可以去抢别人的太太啊？那个神就很生气。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头，神好像并没有对于大卫娶这么多妃嫔啊有太多的责备。但不过他这个给所罗门立下一个不好的榜样，所以所罗门后来娶了更多，娶了更多的结果，后来就。心果然就偏移邪，然后以至于国家就分裂了啊！所以这件事情如果大卫做得漂亮一点的话，他其实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做会更好啊。然后呢，腓尼斯人看到他本来腓尼斯人跟大卫之间还关系还不错了，跟他跟雅集对不对啊？后来大卫在希伯伦做王呢，他们也没说什么啊，他们很乐意看见以色列分裂啊。但现在统一了之后，他们说不行了，这下子一定要赶快要出手，不然的话以色列就会壮大。所以他们听见人高大卫做以色列王呢，腓尼斯人众人就上来寻索大卫。大卫听见呢，就下到堡帐，下到堡，所以可见不是，可能是出到耶路撒冷以外。有人认为说这段话也有可能是耶路撒冷还没有打下来之前，写的。但是呢，不管怎么样，这是看到。大卫跟腓尼斯人之间的一场战争啊， 非利士人来了，布山在利伐因谷啊，利伐因谷在耶路撒冷的西南边啊。然后大卫就求问耶和华说："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耶和华说："你可以上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所以大卫来到巴利比拉新，在那里击杀非利士人，说："耶和华在我面前冲破敌人，如同水冲去一般。"因此称那个地方为巴利比拉新，就是冲破的主啊，所以他就啊迎头痛击，杀败了这一些非利士人。非利士人将偶像撇在那里，大卫和跟随他人拿去了啊，不是拿去拜，然后拿去烧掉啊。好，所以他们非利士人以为把偶像带来了对他们有帮助，其实不行啊，就他们又来啊，布阵在利伐因谷，大卫又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不要一直的上去，要转到他们后头，从桑林对面攻打他们。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就要急速前去，因为那时耶和华已经在你前头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啊，所以这次策略不一样啊，一样非利士人过来，但是呢，大卫他没有依靠他之前的这个经验啊，他还是先求问神啊。好，所以我们每次面对困难啊，就要有不同的对策。我们要仰望神，不要依赖自己的聪明或者经验。从大卫的这件事情上头，我们就看到，真的，如果说 OK， 这个我都有经验了啊，这个我知道怎么做啊，那就错了。你看每一次神会有不同的做法啊，所以要紧的，我们要有一个能听的耳啊。然后大卫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攻打非利士人，从加巴直到基色啊，他就从后头啊去攻打他们，然后呢，加巴就是基遍啊，然后到基色啊，他们就哇一路落荒而逃啊。大卫又聚集以色列中所有挑选的人3万，大卫起身率领跟随他的众人前往，要从巴拉犹大就是基列耶临将神的约柜运来。这约柜就是坐在厄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啊。大卫这时候另外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刚刚看到已经发生好几件事情，大卫怎么样从这个国家还没有统一一直到国家统一啊，那中间遇见好几个危机，对不对啊，大卫都很有智慧的处理了。那接着呢就打下耶路撒冷作为首都，然后呢从神那边得着智慧打退这个非利士人。现在很重要一件事情，他就是要来迎约柜啊，迎约柜。这个约柜啊是在哪里？在基列耶林啊，基列耶林，那放在一个山上一个亚比拿达的家里啊。那时候是以色列人啊，他们把这个约柜啊，这个是被非利士人夺去之后，后来非利士人就送回来了啊，送回来之后就放在这个亚比拿达的家里。那亚比拿达是谁？他一定是一个利未人啊，因为如果不是利未人的话，你不可能放在他家，对不对？因为利未人是神分别出来的啊，可以来服侍神的，所以这亚比拿达势必是利未人，甚至也有可能是祭司的后代。不过我讲比较可能是利未人啊。那他在这边放了多久？从约柜被掳啊，然后被送回来之后。在以色列经过20年啊，那时候全家倾向神，撒母耳为以色列人祷告，全家倾向神，然后就发生了一场战争，米斯巴之役啊。那撒母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以便以谢。然后呢，接着高扫罗作王，这中间不知道经过多久啊。这时候说是撒母耳年纪老迈啊。然后呢，接着又过了40年，扫罗作王，对不对啊？大卫就做王7年半之后呢，大卫就做以色列王啊，所以这时候大卫就迎约柜，所以从约柜被掳到大卫迎约柜，前后加起来至少70年啊。约柜在基列耶林70年，没有人过问，甚至于大卫那时候要找约柜的时候，还是要先去打听约柜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后来打听才知道说，我原来放在基列耶林啊。这是大卫做王之后啊，统一全国之后，他打下耶路撒冷之后，他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约柜迎回来。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 扫罗做王40年，他从来没有想说约柜在哪里啊，从来没有想到约柜去哪里。他只要知道说挪伯那边有那个有会幕，他有一些事情如果要求问这个祭司啊，祭司为他求问的话，他可以去求问就可以了。但他不太在乎神的约柜在哪里。但神的约柜是象征什么？神的同在，神的荣耀所在。所以我们很多人的心态跟扫罗一样，我只要从神得到一些指示啦，得到神给我一些好处啊，指点迷津就可以了。但神至于神在什么地方啊，神有没有跟我同在啊，这不要紧。但大卫不一样，大卫不是只要求问神，他说我是有一件事是什么，就是住在耶和华殿中，然后在他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啊，在他的殿中求问。所以他不是只是求问神，他还要瞻仰神的荣美啊，他要神的同在。这是大卫跟扫罗非常不一样的一点。大卫渴慕神的自己，扫罗只渴慕神的给他的好处啊，但是大卫他渴慕神的自己，所以他第一件事情呢，建都之后，他就要把约柜要迎回来啊。所以经过一番打听之后啊，原来在基列耶里啊，所以他们就把神的约柜从冈上亚比拿达的家里面抬出来，放在新车上啊，放在一个牛车的上面。为什么放在新车上面？因为那个亚比拿达他们家里面说，哦，当初这个约柜就是用这个新车运到我们家的啊，所以现在我们也理当用新车把它运走。这我想他们的逻辑大概是这样子，他们从来没有去想说圣经里面怎么说啊。然后呢，亚比拿达两个儿子乌撒和亚西约啊，赶这个新车，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冈上亚比拿达家里抬出来的时候呢，亚西约在柜前行走啊，所以一个走在前面，一个走在后面，就是效法当初腓力士人送回约柜的时候放在牛车上一样啊。这下面这个图是腓力士人送回约柜啊，那时候腓力士人是远远跟在后面啊，看这个牛会怎么走啊。那现在呢，他们就把这个约柜啊从基列耶林送回耶路撒冷啊，然后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在耶和华面前用松木制造的各样乐器和琴瑟鼓拔锣作乐跳舞啊，非常喜乐啊。那问题是到了拿更的禾场，因为牛失前蹄或者惊跳啊，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这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这是乌撒，对不对啊？然后呢，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愁烦，就称那地方为毕列斯乌撒，就击杀乌撒的意思，直到今日。乌撒服那个约柜，其实照理说是一个很本能的反应，对不对啊？一个东西要倒下来，你当然很本能的要去扶它，何况那个是约柜。但是神却很不高兴，而且不是不高兴，是震怒，把他这个击杀了。这不是一点点不高兴，很不高兴啊！那神为什么这么不高兴呢？啊，这乌撒的问题在哪里？第一个，他可能因为长期看管约柜啊，就看约柜为平常，失去了一个戒慎敬畏的心，对不对？哇，这个约柜70年来放在我家，哦，都这样子啊，对不对？然后所以他就觉得说这就是一个约柜嘛，没什么样特别，他没有感觉到说那是一个多么神圣啊，庄严不可以去碰触的一个东西。因为所以我们有时候一样啊，一个人服侍久了，就会把神的同在看作是平常啊，带聚会啦，怎么样，都比较越来越掉以轻心啊，随便啊，讲话随便。那但是如果你第一次上台讲道的话，你会多么戒慎恐惧，对不对哈？后来久了之后就开始随便啦，带敬拜啊，什么领聚会啊，也是一样哈。有时候就是一个人服侍久的话，会失去一个警戒的心啊，敬畏的心。那乌撒的状况也是这样子啊。那身为利未人啊，他应该是一个利未人，可是他却不知道神的律例跟法则。神的律例是讲什么呢？约柜应该是要由利未人用肩来扛抬的啊。这你如果是看过去 约柜怎么样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一定是要用那个肩膀，利未人啊，或者祭司要用肩膀去扛抬的，不可以用牛车的。所以他们说牛车不是那时候他们运来的就是用牛车吗？哦，不是，你要看圣经怎么说啊。啊，那时候他们用牛车运来是因为非利士人不懂啊，那他们不懂，神不怪他们，但是你们是利未人，怎么可以不懂啊？第二个，他不晓得说神的法则，罪人是不能碰触神的约柜的。我们是有罪的人啊，怎么可以去碰触神的约柜？那象征神的同在跟荣耀呢。所以那时候，当利未人啊，他们要搬那个约柜的时候，都还不能直接看他，都要先用那个外面那个幔子先给他盖起来，然后一层一层盖住之后，然后把那个用那杆子去扛那个约柜。扛到之后，那个杆子还不能抽出来，要就是直接摆在至圣所里面。所以你不是说每次要扛的时候要去摸那个什么约柜，然后因为要把杆子穿上，你不是，因为那杆子一直在那个地方的啊，所以你不能这个不能去随便去碰那个约柜的，因为他不晓得神的法则，就是神会保护他自己的荣耀。人天然的热心毫无价值，约。乌撒会想说，我如果不服的话，约柜倒了怎么办？翻了怎么办？但是神会负责，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的分寸啊。特别是在这边，我想神借着这个故事，要让我们知道说，人天然的热心在神的面前是毫无价值的。你为神大发热心啊，好心啊，我出于好心啊，不行啊。你看扫罗出于，我说新约的扫罗。出于热心逼迫基督徒啊，就是逼迫到神自己，对不对？啊，所以如果没有启示，你人的热心只会坏事啊。啊，但是乌撒他没有看到这一些点，就像这个图中，这个彼得，对不对？彼得热心呢，他拿刀出来就砍了那个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对不对？啊，他的热心，他爱主啊。那这件事情反而是可能坏事，对不对？因为这件事情的话，可能害所有的那些门徒都被抓起来，对不对？哦，那主耶稣赶快把这个大祭司仆人耳朵给他医好了，让他们赶快，那门徒赶快的四散逃命啊，不要在那边留在这边啊，坏事。所以人的热心啊，不能成全这个神的旨意啊。那日大卫惧怕耶和华，说：“耶和华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于是大卫不肯将耶和华的约柜运到大卫的城，却运到加特人厄别以东的家中。啊，这个加特不是腓力斯人加特，可能是加特临门啊。这个是一个利未人的城，所以那这个厄别以东呢，他是一个利未人，是可拉的后裔啊。所以他放在一个利未人的家中是比较合理。那你看，那如果是加特临门的话，你看多远了，在海边了，大卫可见有多害怕啊。哇，神的荣耀这么神圣啊，不可以去轻慢的。那所以他就不敢把它放得离他那么太近啊，放得远一点啊。但是神呢，神的旨意还是希望跟人同在嘛啊。神的约柜啊，就在加特人耶厄别以东家里面三个月，耶和华就赐福给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有人告诉大卫王说，耶和华因为约柜啊赐福给厄别以东的家和一切属他的。啊，大卫就知道了，原来神的心意还是要跟大卫他们同在啊，所以大卫就欢欢喜喜的把神的约柜啊从厄别东家中抬到大卫的城里，这下他学会了啊，他知道说不可以用牛车了，抬约柜的耶和华约柜的人走了六步啊，大卫就献牛与肥羊为祭，大卫穿着以弗得细麻布的以弗得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这样。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欢呼吹角，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啊，这是对了啊，所以他们欢欢喜喜的把它带上来。结果耶和华的约柜进了大卫城的时候呢，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里观看，见大卫王在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心里就轻视他。这米甲是公主啊，对不对啊？公主，哎，这皇家他们这些。做事啊，什么哈，这个都很多规矩的，对不对哈？很多规矩的，这个 皇家的礼仪很多，对不对啊？他看大卫怎么这样子啊，有失体统，就很轻看他。哎呀，真的是乡下乡巴佬啊，怎么做王不知道怎么做王，应该我来教他啊。然后众人将耶和华的约柜请进去，安放在所预备的地方，就是在大卫所搭的帐幕里啊。大卫预备了一个帐幕啊，让约柜放在那里。大卫在耶和华面前就献燔祭和平安祭。大卫献完了燔祭和平安祭，就奉耶和华那万军之耶和华的名给民祝福，并且分给以色列众人，无论男女，每人一个饼、一块肉、一个葡萄饼，众人就各回各家去了，是很丰富的礼物了。大卫回家要给眷属祝福，扫罗的女儿米甲出来迎接他，说："以色列王今日在臣仆的卑鄙眼前肉体，如同一个轻贱人无耻的肉体一样，有好大的荣耀啊！"哇，讲得好酸啊，对啊，尖酸刻薄，这个讽刺他。大卫对米甲说："啊，这是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已拣选我，废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立我做耶和华民以色列的君，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我也必更加卑微，自己看为轻贱。你所说的那些卑女，他们倒要尊敬我。扫罗的女儿米甲直到死日没有生养儿女。米甲的盲点在哪里？那第一个，他对神没有主观的经历，他没有办法体会到大卫的心情。大卫把神的约柜迎进耶路撒冷，大卫心里头多么的欢喜啊！他渴慕神到一个地步，对不对？他盼望能够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那他也知道这个神是救他脱离诸般患难的神，他跟神之间有一个很深的一个交谊啊，他有那个主观的经历，但是米甲没有。这个对他来说只是一个宗教，所以他没办法体会说大卫为什么那么高兴。今天如果说是你的最爱的人啊，搭飞机来到这里跟你要相会，你在机场上一定很高兴啊，看到他就过去拥抱啊，然后甚至于痛哭流涕啊，怎么的啊？你会顾到旁边人说："哎呀，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啊？这么失态啊？"不会啊，对不对？因为那是你最爱的人，你见到你自然会感情流露，对不对？米甲跟神之间没有这样的关系，所以他没办法体会大卫为什么会这么的癫狂啊。米甲也没有看见人在神的面前是何等的卑贱跟渺小，所以他仍然坚持他自己的尊严啊，做一个公主，做一个王，应该要什么样的一个讲话要很有这个很有什么，要很得体啊，走路也要很得体。他没有看到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何等的卑贱渺小，所以你还在坚持这个啊？他重视人的观感胜过神的看法，他只在乎旁边那些人怎么看我。哎呀，我这边又跳舞，又欢呼，又叫又跳的，人家会怎么笑我？但是大卫他说，这是在耶和华面前，他只在乎神的看法。他不在乎旁边人的看法，而且当我们在乎神的看法的时候呢，神反而让我们在众人面前得荣耀。我们把神摆第一，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藐视我的，必被藐视，对不对？所以，当一个人尊重神、高举神的时候，神就让他被高举。但是米甲他没有看见神，所以他没有办法体会说，我这是在神的面前啊。所以保罗他说过一句话，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我们在神面前要有癫狂的那一面，就像在一个热恋当中的男女一样，对不对？你如果跟神是有这样的一个爱情的话，你一定会癫狂的啊。